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
小凡，
晨星，
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零点繁星，我是徐小凡，
我是徐文文。
文文姐姐，上次我们不是开始一个话题，就是讲到要给一些准父母、一些新手爸爸妈妈的一些建议，或者是让他们知道说，当你有了孩子之后会面对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上一次只是开了个场，我们还没有进入主题。
对，因为怀念，
时间就到了。
因为那时候我在怀念那个旧时光，
对，
很多甜蜜啊的。
嗯，
但那时候觉得是苦的，到这个时候觉得很甜蜜。
对，
所以就讲不完。
所以我们上次只是开了个场，就是讲到说这时候我们在心态上要做的一些的改变
调整，
但我们还没有跟大家讲说我们实际要做些什么事情。
没错，
对。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进入主题哈，因为我们觉得有很多的技巧或者知识呢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去了解的，这样你才知道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帮助一些新手爸妈能够不要太紧张。
是的是的。那我们其实上次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当有了小孩之后啊，首先你们要做的就是你们的日程表，你们平常的这个作息时间是需要做一些调整的，是其实是蛮大的一个调整的。
对，从孩子零岁开始，这么说吧，从第一个月开始呱呱落地的时候就会要很大的改变，
没有的睡一个安稳的觉了，
不会一觉睡到天亮，
一觉睡到天亮，
没错，
是。
然后两个月之后就可以慢慢慢慢的。
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儿子真的是前面起码半年吧，
对，
我晚上睡觉是差不多每一两个小时都会醒。
对，因为你心里也牵挂着他说，哎，好不好啊？我记得以前我们小孩子只要睡久一点，我们就说，哎，看看还没有呼吸，就会有这种压力。
我倒没有，就是看他没有呼吸，因为我那时候都是从小都是亲喂嘛，
对，
所以他就吃的不是太饱。所以他就会经常就会哭，哭了就是饿，饿了就要喂，喂了之后，然后有时候就会睡在我旁边就睡着了。
是啊，
当然其实那时候医生都说小孩不应该放在旁边，
对，
没办法，但是真的太累了。
其实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啊，
是啊。
然后呢，就是会有好像会有生物时钟，到那个时间孩子还没醒，自己就先醒了。
对，我老二就是这样，我老二就睡得比较好，
对，
到晚上他不会像老大那样子，就是每一两个小时就醒。他那时候是可以晚上睡到，可以连续睡到四五个小时都有。有时候是我自己醒了，说
对，
哎，
孩子
没醒，我就坐起来看看他，哎，他还在睡觉。我说啊，你还没有醒啊，那我再继续睡吧。
对啊，所以每个孩子都
自然了，
对，
习惯了，
对，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是，
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一些经验呢，也是给妈妈一个准妈妈做一个参考，
是，
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女生聊到生孩子就跟男生聊到当兵一样，这话题聊不完。
啊，
对，所以我们赶快回到正题。
是，对。那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你要做好准备，就是你的这些日程表啊要做一些调整。
对，
那首先呢就是要有一个组织。
没错。
对，那我们知道这里会有个问题，就是有些人说，就是我不是一个非常会去安排事情，或者说很有条理的一个人。那其实我在我家里呢，我跟我先生比较起来，就是我是比较会去安排事情，比较有组织能力的，
就比较会组织的人在组织。
对，所以像安排，尤其是现在他们那个孩子大了之后，像我们上次跟文文姐分享的，我礼拜六安排他们要干嘛干嘛干嘛。
对对对，
尤其现在两个的时候，你就安排他们的活动，尽量
要错开，对不对？
不能说同一个时间，一个人去这边，一个人去那边，因为我们就一部车嘛。
哦，对对。
所以我们很早就安排说，什么时间他们可以去参加一样的活动，或者说在一个地点，他们可以去不同的班。 然后尤其到暑假的时候、嗯、要安排他们两个月的活动，真的是要很早的时候就要开始做安排。
对对，
然后还有我们放假我们旅行啊、
嗯、
然后各样的事情的安排。那一般在这方面我是比较擅长，而且我也喜欢去做、
哦、
然后我先生也很放心让我去安排这些东西、嗯、
对，
只要不要太贵就行。
没错，所以这些安排之后，你看像小凡那安排这么好，那如果有些人如果他没有这么多时间可以完全陪伴的时候，就可以借助一些机构，对吧？
是
一些教会的团体啊、嗯、或是一些说会是有一些什么安亲班之类的，他们有很多一系列为孩子设计的活动、嗯、也是不错的。
对，所以就是要看说当你们有了孩子之后，你们在你们的日程表安排的方面呢，要做一些怎样的一些改变？有可能因为孩子他们的一些的作息时间，那你需要改变你自己的一些日程，比如说他们要去参加一个什么兴趣班，那有可能你需要提早回到家、
嗯，
然后要接送他们。
对，
然后最主要是接送这个问题。
没错，所以现在就是等到孩子慢慢长大，这都是会面临到的嘛。
嗯、
所以当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以孩子一出生来开始算的话，如果你知道你接下来面临的孩子是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
是
你就要把这提前做安排。
对，
比如说也许你每天都是7点起来，
嗯，
可是现在有了孩子你可能要6点就起来。
对啊，
那把这个时间会压缩，等于说也许事情都还是要做，可是时间上可能会压缩一点，那所以晚上就不能那么晚睡了。
是的，
这都是在时间上的一个调整。
对，以前你准备好自己，你自己梳洗打扮也要1个小时才能出门，现在你要准备2个小朋友，
对，
他的梳洗打扮，然后他要吃早餐、嗯、然后才可以出门、
嗯、
我觉得这也是慢慢慢慢就锻炼出来。
对，这个锻炼也是学习，在这个之前就是要先想好，
是、嗯、
比如说像我的经验就是慢慢慢慢的，我们就会说把有些事情可以放在前一天做。
是，
比如说前一天晚上，
我先生会这样子。
对，就是前一天晚上我先想好第二天我要穿什么衣服、
嗯、
把4个人的衣服都准备好。
对 对, 对，
第二天早上就算说很不小心有点睡过头了、嗯、也可以很从容的赶快把该穿的穿上去，该什么样该。
我先生他甚至把他们早餐要吃的东西碗啊调羹啊其他东西都先
放
桌子上。
对，这就是一个很好，就是懂得怎么样来分配。其实这样子无形中压力会变得比较小。
是，到后来你就会发现
时间很规律啊。
对，就会发现每天早上起来之后你要做的事情已经很按部就班，已经有那个规律了，你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想说、嗯、哦，我下一步要做什么。
对
对，
其实当没有压力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切进行的就变得很顺利。
是是
是的。
对，
那接下来就要讲到说在发挥创意的方面了，因为每天日常生活一成不变嘛、
哦、真的
怎么样在有了两个，现在有人会生2个宝宝，
嗯，
大部分是在有一个的时候怎么样在这个日常索然无味的生活当中还可以发挥创意。
是，因为有时候小孩子他们也很会说他们也会觉得会腻，比如说你经常跟他们只是读这个书玩这个游戏的话、嗯、他也会觉得很腻。那你要怎样子可以让他们有兴趣，因为他们一烦就是一闲下来之后他们就会开始闹啊。
对，
那你要怎样可以有创意的继续的就是要让他们觉得
那他们可以享受在你知道享受这个时间。
是，
比如说拿我来做例子好了。我以前很就是在家就是要做馒头，因为那时候孩子总觉得馒头啊、哦、或是包子之类的、嗯、我很喜欢自己做食物吃嘛、
嗯嗯、
那孩子在旁边吵怎么办呢、
嗯、
我就把那个面团多捏一些
给他们玩。
对，他们在旁边玩
像那个橡皮泥这样。
对对，他们也跟着玩、嗯、那很小时候是这样子，慢慢慢慢大一点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说，哎，妈妈我要帮忙包，
是
包水饺。所以我的女儿他们都会包水饺。
真的、哦、
对，就是这样子、嗯、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无形当中我们也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了，那让孩子也不会觉得很无聊。
是
对,
对，与其说你觉得他是在旁边捣乱，不如你让他一起参与、嗯、
对，
他又其实他是想帮忙，
对，
他觉得很有兴趣，他也想参与。当他帮了你忙之后有可能他只是做一些很简单的一些事情，帮你搅拌一下，因为他太小他不懂得量东西放进去，万一搞错了怎么办。全部就我有做那个纸杯蛋糕、
啊、对呀、啊、对呀、啊。
然后我女儿她就帮我最后就是来那个装饰上面撒一些那些、嗯嗯、撒一些那个叫什么，然后
巧克力碎片类
这样的东西。对，然后我就让他装饰这些、这些纸杯蛋糕，然后我就说，哎，你看你做的好漂亮哦，然后就会很开心。然后我说，你要不要送给爷爷奶奶吃，要不要送给那个外公外婆吃，他就会觉得
很有成就感，对不对？
很有成就感，对、嗯、然后他又不会觉得闷。
对，那还有的就是说，我还是讲我的经验好了。
嗯，
那以前甚至于我第二个宝宝出生之后，我们在家里常常有一些时间 就很无聊啊，
嗯，
那我就会带他们做一些运动。
哇，
对，在他们还很小的时候呢，我会把它放在我身上。
是，
那我自己做运动，我也自己，你知道吗？身为孩子都会有肚腩，肚子很大啊，嗯，那我就会借这个我自己做运动的时候，嗯，我把我的小孩放我身上，
把他们当哑铃。
对对对，然后他们会跟着我一起玩。
嗯，
那这样子我们就哎。当两个人都流汗的时候，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是，
对，甚至于是说我们一起去购物。
嗯，
那购物的时候，孩子对什么事情都很好奇呀，啊。
嗯，
我们可以
好有勇气，但是小小孩去购物其实也蛮有挑战的。
对。但是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在就是可以发挥一些创意，
嗯，
比如说我们带他们到购物商场的时候，嗯，我们可以先跟他们做一些说明，
对，
有些事情是他们不知道 的,
是 的, 是的，
人家孩子都很好奇，
嗯，
但有些东西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想要去接触的时候，
嗯，
那我们把它加入在生活当中，嗯，跟他解释，然后跟，嗯，或是说我们把它到一个场景的时候，我们告诉他们说这是一段旅行，
嗯，
是一段旅程，他们会很开心的，
是是是，
所以这都是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发挥一些创意，
嗯，
让我们就是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变得很有趣，孩子也很享受，
对，
这样子
变成说小孩他们又可以学习，比如说你去超市购物，你可以教他说这是什么蔬菜什么水果，
对对，
他会很有兴趣去学，他就会可以看到那个是什么样子，
没错。
如果你跟他说哎，今天晚上妈妈要做什么晚餐，那我们需要买什么什么什么，
对，
如果就大一点的小孩他可以自己写一个购物清单，
没错，就是这样子，
你买了一个东西他就可以打个勾，他也觉得很好玩啊。
对,
对，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我也觉得很惊讶，
嗯，
小学的老师，
嗯，
他把那个食物的原型，比如说一颗花椰菜，
嗯，
一个红萝卜，
一个
还有什么茄子，
嗯，
放在桌上，
嗯，
给小朋友看，
嗯，
他们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们说不出来，
嗯，
因为他们每次在家里
吃的时候已经是切成小块的，
已经变成食物的时候，
对对对，
他们不知道，
嗯，
我是因为看了那个视频我才觉得说啊，会这样吗？因为我们的孩子不是嘛，嗯，因为我们孩子其实我是自己带孩子，
嗯，
我在他们十二岁之前我是自己陪伴他，
嗯，
所以我就会让他们一起加入我的生活，应该是这么说，对
对,
对，
嗯，
环境，奔波劳碌一天的你还好吗？零点繁星与你相约，将你的心事和感动告诉我们，发短信到13229966022，注明繁星，或到同情频道第五空间留言，电邮繁星 @良友.net。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一点呢，也是非常现实的，就是如果说是这双方父母他们都是要上班的，
对，
那孩子还没有到入学的之前，那谁来照顾孩子呢？
所以这个时候就我们就会寻找外援，寻求外面的帮助，
是要不就是送他去托儿所幼儿园，要不呢有些人他们有可能就是决定说让家里的长辈来帮忙照顾孩子，或者是请保姆，
对，所以就是要针对每一个家庭的状况，还有夫妻两个人的意愿，
对，
有些人真的很喜欢他的工作，他不想为孩子全部放弃，我觉得这都是可以，都没有什么对错，
对，或者因为经济的这个
的需要，对，所以说就我觉得说如果说我们要让孩子比较早接触外面的人，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也不一定寻找的过程我们要找自己可以信赖的，比如说信赖的托儿中心，信赖的保姆，
对，
因为外面有很多太商业化的人，如果他们没有自己的良心，其实孩子送去其实是有时候有很多，台湾有很多这种，
我们之前前几年在国内也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对啊，所以如果说碰到大部分都还是好的啦，谨慎的选择我们需要托付的人，
对，
然后托付的机构，甚至于说是自己的自己的父母什么，我们都要仔细的考虑他们能不能够胜任，
他们的体力，他们的精力，是的，
对，
是的，而且有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是以帮忙，比如说一个礼拜真的是双方都需要上班的话，
对，
那有可能比如说几天是去托儿所的，然后有个一天到两天是请家里长辈帮忙的，
对，
文文姐呢，你呢，如果将来你有孙子，你会多少天帮他？
我也是倾向于站在帮助者的角色，因为呢毕竟是有了隔代的问题嘛，
是
我们这一代的观念跟他们现在新兴人的那新年轻的观念可能都不一样，那我们在这当中如果要避免摩擦的话，如果我是全职来带，一定是我自己的观念，那孩子们可能对我的教养孩子他有不一样的意见，
是，
所以这个我还是倾向说当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帮他带个几天这样子，那他们要出去度假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他这个
对
提供他一些，
有时候小孩他们生病了不能去上学了，
对
爸爸妈妈又不能够老是请假，
对，
那就可以帮忙，
其实这个是蛮好的状况，这是要说我们要做这样的准备，
是，
但是我觉得说很多事情都是等到，其实我们今天就是也要帮助一些听众朋友们他们面临到这样问题的，帮助他们有一个心理建设，就是说事前我们现在讲的这些都是事前的规划，
是
有事前的一些认知，
对，
可当到很多事情来的时候也许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那但是呢我是觉得说比如说像我们要寻找外援干嘛，等于说这些东西都是很有弹性的，
是
因为孩子不是一个物品，
对，
他是一个人嘛，
对
啊，他不管他再小都是他有自己的权利什么，所以我们在安排这些东西的时候事先规划想好要往这个方向，方向是对的，但是做法可以有弹性的调整，
对，看每个家不同的情况，
对，
看你们夫妻双方，然后也看小朋友，然后也要看你们的周围的，就是有可能是你们的长辈啊，或者说你自己的兄弟姐妹，
对，
然后看你周围是不是有适合的这个托儿所，
对，
就说你们要要考虑这方面的，就是有关于他将来的这个就寻找外援，或者是他将来这个托儿的问题，
对，没错，像我就有一些例子就看到说，比如说我朋友他的姐姐，他的姐姐也刚好带孩子，他自己的孩子他姐姐是全职的，那他自己就可以把孩子也可以选择性的几天请他姐姐帮忙，
是
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可以等到事情已经来临了，
对，
心里做好了准备，然后往这个方向，然后再调整当时的情况，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对，那我就有点想提醒就是各位准父母的，就是说无论如何这些外援他们都只是一个帮手，
没错，
他们那当他们可以帮到你的孩子，就是帮你带孩子的时候，帮你照顾的时候，你要心存感恩，
没错，
最后无论如何你还是这孩子的父母，
对，
最后这个孩子他们的教养的这个责任还是在你的身上，
对，父母的爱是 不能替代的，
是
就像天父对我们的爱也是没有可以替代的一样。
那我们今天讲了那么多哈，其实真的是就是说家里面有了这个新成员之后啊，夫妻双方会比以前呢要做出更加多的牺牲。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就是常常的来找机会来肯定对方的付出，要多跟他说一句谢谢你，多说一句啊我爱你，我谢谢你对这个家庭的付出，要把这个注意力啊还有这个精力的焦点呢要放在说就是对方做的对的事情上面，不但呢是要多给配偶一些鼓励，多讲一些就是一些
正面的话，
正面的话，
对，鼓励
也要从一些就是可以怎样帮助他做得更好，一些正面的一些角度去看一些也许他做的不是太就是做得太好的事情。
对啊，毕竟都是第一次嘛，对不对？
是是是，
所以呢爸爸妈妈也是需要鼓励的。
嗯，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借由圣经上的一个经文来送给小凡，也鼓励一些年轻的爸爸妈妈。在诗篇的127篇第三节的地方说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上帝所赏赐的都是最好的，也是有福的。
是的，那我们把这一节的诗篇呢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准爸爸准妈妈。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又差不多了，那其实这只是我们这个系列刚刚的开始哈。那我们之后呢还会跟大家来谈论很多在你生小孩或者是在你准备要小孩之前，
还有小孩子渐渐长大之后，
是的，
慢慢的
是的，你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些事情，希望呢可以提醒大家呢一些为人父母需要知道的事情，还有责任，尤其是责任哈。那帮助你们呢可以跟孩子一起的来成长。
是的。
就必寻见我的心全然的释放。
当我软弱无助的时候，耶稣温柔地靠近我。
他说，孩子，我是你的依靠，我全心向着标杆前跑。
我的孩子，你是我心宝贝，我会爱你爱你爱你直到永远。我的孩子，我会伴你向前，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当我孤单寂寞的时候，耶稣轻轻地敲我门。
若凡寻求，就必寻见，我的心全然的释放。
当我软弱无助的时候，耶稣温柔地靠近我。
他说，孩子，我是你的依靠，我全心向着标杆前跑。
我的孩子，你是我心宝贝，我会爱你爱你爱你直 直到永远，我的孩子，我会伴你向前。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的孩子，你是我心宝贝，我会爱你、爱你、爱你，直到永远。我的孩子，我会伴你向前。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孩子，你是我心宝贝，我会爱你、爱你、爱你，直到永远。我的孩子，我会伴你向前。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道路、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